全习近平下令统战马斯克，共军加速侵台，50,000朝俄军集结，库尔斯克有决战。双十一大陆买气不足，香港零售业受冲击。中国公立医院倒闭，专家话风暴来了。中国男子用无人机偷拍，被限制出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3日，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正面对四处起火嘅局面，川普胜选造成嘅麻烦仲未正式开始，中共内乱已经就嚟压唔住。令中共冇谂到嘅系，美国总统大选平稳结束，川普无悬念获胜。流亡中国作家袁鸿兵11日引述内部消息对韩中国透露，习近平至少有两次被中共外交部和统战部下令，要他们利用大选造成美国社会分裂。现在虽然失败，但习近平已经开始一个新的战略，就是加大力度统战收买马斯克。未来马斯克如果进入川普内阁，就可以成为中共隐藏在美国政府内部的木马屠城。最近海外不少人注意到，马斯克的妈妈梅耶马斯克在中国大受欢迎。梅耶马斯克现在在浙江一家创战担任全球大使，他8日在上海出席宣传活动，中共出动杨澜全程陪同。袁鸿兵说，中共内部消息人士提醒说，习近平不单止不会放弃2027年之前入侵台海，反而会加速战争打算，因为川普必定展开贸易战，重大经济危机已经无可避免，再加上川普还会结束俄乌战争，分化中俄关系，习近平会寻求用战争来求生。在这种背景下，最近中共军队高层的巨震就特别值得关注。独立时评人蔡慎君11日在直播中突然透露，得到非常可靠的消息，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已经被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直接带走，军队又将面对一场大清洗。蔡慎君表示，苗华在军中提拔了一大批自己的人马，这个犯了习近平的忌讳，例如海军原副司令员王厚斌升任火箭军司令员并晋升上将，这个显然是苗华插手的结果。而且火箭军人士本来是张又侠的地盘，苗华安插自己人亦惹到张又侠，习近平积极备战时，中央军委委员被捕，外界广泛讨论共军高层是否又起内乱。视频人蓝述认为，习近平的军权很稳定。他说，习近平对军队的清洗，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他在军中对军队的掌控的权力会越来越稳固。换句话说，被习近平清洗了的这些人，虽然是习近平提拔的，但是新安排上这么多人仍然要习近平同意，他才能够安排上位，才能够取代这些被清洗的人。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的话，那新提拔上来的人仍然是习近平的人。蓝述进一步分析说，习近平提拔军中人马主要有三个标准。他说，一个就是必须对习近平个人的忠诚，就是忠诚于他的政治路线；第二个是军队入面要支持打台湾；第三个就是有利于习近平平衡这几个互相之间的政治派系，以及派系与党内其他派系之间利益的这样一个人选。所以说，习近平无论是撤了哪一个派系的官员，都并不见得意味着习近平本人的政治权利，或者说他那种定于一尊的权利受到了威胁。不过苗华被捕后事态如何发展仍需观望，现在中共内外局势都跟过去不同，如果火箭军被牵连的局面重现，不要说习近平可能顾不上打台湾，内忧外患下他的地位亦可能被动摇。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俄罗斯已经在库尔斯克集结50,000大军，包括北韩军队在内，预计在几日内就会向当地乌克兰军队发起大规模进攻。据推算，乌克兰目前在库尔斯克兵力只有不足10,000人，俄朝联军如果达到50,000，就有近7倍的兵力优势。有分析认为，乌克兰军队已经在库尔斯克战斗了几个月，熟悉地形，并建有一定的野战防御设施，这个能够抵消一部分俄朝人数优势。乌克兰由8月起控制库尔斯克，在川普胜选后，普遍认为库尔斯克是乌克兰重要筹码，泽连斯基要用来与俄罗斯交换乌克兰东部领土。川普如何应付俄乌战争，已经成为全球地缘政治最大不明朗因素。由于他还未完成祖国，目前外界还很难判断他的立场。前中情局莫斯科站站长丹佛夫曼11号对霍士新闻说，问题关键不是被乌克兰妥协，而是如何有使普京坐上谈判桌。霍夫曼认为，美国的最大筹码是能够向乌克兰提供先进武器，并不限制乌克兰攻打俄罗斯本土。目前共和党议员在处理俄乌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一部分人反对武装乌克兰，认为中共先至是头号威胁，另一部分认为支持乌克兰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因为乌克兰能够削弱中共的盟友俄罗斯。川普第一任期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理查德·戈德堡说，川普在第一任期内并没有对俄罗斯衰政，现在他说希望战争结束，这个并不等于说战争应该以乌克兰复原、鼓励普京入侵的方式结束。戈德堡说，川普有意保持模糊，不被外界摸到他的底。普京知道川普有很多手段可以用，既可以支持乌克兰，亦可以向莫斯科施压。川普最好的做法就是在谈判之前拿好手入面的牌，令普京感到不安。大陆今年的双十一热潮减退，但却可能伤害香港零售业。据自由亚洲11号报道，淘宝推出一国一制免运费，对香港满99元人民币包邮费，令香港商家的双十一优惠失去吸引力。淘宝设在香港各地的取货点不停有人取货，有时还要排队。退休的陈女士说，牙膏、挂钩书包、腰果、染发剂等都在中国网上购，好平，每个月用大概200元，主要是包邮费到香港这一项好吸引。以前网购运费比较贵，现在比较重的都免运费，商品的价格又比香港平1/3以上，因此陈女士打算以后连油米都由中国网购。制衣业的张先生表示，受免运费吸引，用了100多元港币买玩具、模型等物品，最主要是比较便宜，在香港几十元都不会买到一个钳，开模型的分件器等很难找。港府统计处数字显示，香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已经连续8个月下跌。香港零售管理协会早前的调查指，50%会员预期连11月生意都会下跌。不过对中国的工厂老板来说，今年双十一的买气未如以前。东森新闻报道说，虽然物流场包裹堆积如山，但有工厂老板表示，实际上订单未如预期，提前招聘了大量临时工，打算应付双十一期间的检货发货，但最后都用不上，要提前解散。一位物流工头说，回想往年京东仓库只有嫌人少的时候，从来都不会嫌人多。以前忙碌的时候，一日要翻16个钟头。今年是什么事？是大家的消费能力都下跌了吗？台北市前市长、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京华城舞弊案被裁定，自这个月5号起 延押禁见两个月。十一号是提出上诉最后一日，柯文哲律师团确认不会提出上诉，因此柯文哲将被羁押到明年一月五号。民众党内部就是否推举代理党主席有不同的看法。国民党立委李彦秀分析说，柯文哲不提出上诉有几个原因，一来同案被告沈庆京、应晓薇提出上诉都被法院驳回确定延押，而且同案关键被告柯文哲秘书许子瑜仍然滞留国外，所以柯文哲就算提出上诉都很可能被法院驳回。其次，控方无法顺利在两个月内起诉，已承受极大舆论压力。这次控方申请延押，柯文哲放弃提出上诉，就会比台北地检更大压力。这种令人联想到政治追杀的处境，亦会令民众党内更团结。李彦秀提到，京华城风暴不单止影响柯文哲未来的政治生涯，更加影响到台湾政党政治发展。虽然柯文哲放弃提出上诉，这个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中国经济低迷，广东省梅州市一家公立综合性医院已经拖欠十个月工资，打算申请破产。专家认为真正的大风暴还未降临。三联生活周刊近日报道，梅州市嘉应学院医学院附属医院是二甲医院，现在已经全面停诊，医院计划有编制的员工分流到其他医院，合同制的员工签协议离职。嘉应附属医院由今年开始每个月只是发1000元人民币左右，之后更加已经拖欠十个月工资，医院还长期拖欠货款，结果越来越多药品断供。业内人士说，当地20多家医院中只有1-2家获利，其余都是长期亏损。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何斌表示，中国公立医院属于事业单位，确实不允许破产，但现在情况不同。他认为嘉应附属医院的倒闭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大风暴还未降临。中国医院还普遍欠薪，单在十月就有广东省汕尾市、郑州市白沙镇、河南省新乡市、安徽省蚌埠市等地爆发医护集体逃薪事件。网民疑惑问道，看个病喐下就要几百元甚至过千元，按道理讲医院是最不缺钱的。其他人回应说，医保没钱，现在在我的医院和我了解的医院基本都是在减薪欠薪，我们医院属三甲，一直亏损，没哪一个月是盈利的。我朋友的老公就是三甲医院的医生，前几年都赚钱，一个月不计工资就有4-5万，18线城市一个月赚5-6万。结果前几日跟我说，上个月他老公一共开了4000多，说现在效益特别差，医院自己都斗烂了。我才知道公立医院还能够赚这么少，老百姓没有少用钱，一线员工没有钱，那钱去了哪里？你估下。中国男子涉嫌在首尔旅游期间用无人机偷拍南韩国家情报院大楼，现在已经被南韩限制出境。据韩联社报道，首尔警方11号表示，40多岁中国籍男子9号抵达首尔后，即刻租车前往献仁陵，用无人机拍摄献仁陵时，还拍摄附近的国家情报院大楼，被国情院员工发现并报警。这名男子辩称自己对世界文化遗产非常感兴趣，因此来拍摄献仁陵。警方以违反航空安全法逮捕这名男子，经过2日调查后，虽然已经将他释放，但仍然限制出境。今年6月，3名30-40岁的中国留学生涉嫌用无人机偷拍釜山海军基地的美国航空母舰罗斯福号，被转交给釜山警察厅调查。 三月，中国无人机在日本拍摄横须贺基地的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出云号，引发日本国内对国安出现大漏洞的质疑。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